1965年9月14日，范尔大公会议第四期，也是最后一期的会议揭幕。在这期会议中，议会审长投票表决了其他所有的重要文件。会议进行了20天后，保罗六世应邀于10月4日前往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访问，向全球各国政府代表发表重要演说，强调世界不能再有战争。这项沉痛的呼吁给全球留下极深的印象。同年12月4日，参与大公会议的主教们在一项礼仪中，以大公会议的名义向每位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大公会议的非天主教人士致意。3天以后，12月7日，也就是大公会议完全闭幕的前夕，保罗六世和东正教领袖阿特纳格拉总主教同时宣布取消天主教与东正教在公元1054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900多年来互相敌视仇恨的态度与立场从此一笔勾销，这是一项惊天动地的决定和举动，为东正教和天主教走向合一奠定了里程碑。第二天，12月8日，圣母无染原罪瞻礼当天，全球主教、男修会总会长、教内外观察员和旁听员聚集在圣伯多禄大殿，举行了极其隆重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礼。全球与会者无不怀着极大的希望，互道珍重再见。在今天的认识教会节目中，我们谈的是范尔大公会议闭幕。在谈范尔大公会议闭幕之前，我们必须先介绍在会议闭幕前讨论通过的文献。讨论工作是从9月21日开始的。大会审长们对第八草案表达意见，直到10月8日，有160多位审长发言，证实了关于教会在现代世界这份大公会议文献持续引起的兴趣。经过修订，这份草案在结构上共有106个段落，分为序言、引言、论教会与人类处境的第一部分和关于几个迫切问题的第二部分及结论。从9月23至27日，审长们对教友传教法令进行表决。这份草案因有了论教友培育的第六章而更加充实，因此在最初的讨论中就得到广泛支持。从29日起，则开始对主教在教会内的牧灵职务法令进行表决。这项工作延续到10月1日，最后顺利通过。同一天，大会也听取了福音的讯息。这是保罗六世在随后的访问中亲自交给联合国的信函。10月6日，通过了关于主教的草案。同一天，开始对关于修会生活的草案进行表决。这份大纲修改后共有25个段落，比先前的更充实。11日，草案被通过。阿加贾尼安书记和许特神父于10月7日呈上关于传教的草案。这份草案根据大会审长们的意见得到彻底更新，有序言和其他5章，分别论述教理原则、传教事业、传教士、传教工作的协调及传教合作，最后是结论。讨论工作延续到13日的全体大会。那一天，审长们经由书面表决，同意将这份草案作为进一步拟定的基础。在那次机会中， 多哥平信徒旁听者，对传教主题站起发言。他是公教青年国际联盟非洲地区的秘书长。论斯多培育的法令，在通过程序上颇为迅速，表决程序在10月11至13日完成。也正是在那几天，公布了保罗六世的一封信，信中要求大会的神长们在讨论中避免对斯多独身的议题发言。关于基督信仰教育的草案同样被迅速通过，神长们于13和14日两天举行表决，对斯多大纲的审核则比较费时。这份草案在上一期的大会中被退还给相关委员会做深入修改。新草案中的段落浓缩为19段，但对全篇内容做了广泛论述，分成序言和两个部分，分别论述斯多的职务及生活。这项讨论在10月13至26日进行。美国费城总教区的本堂托马斯·福尔神父于27日就这个主题，以世界上本堂神父和所有教区斯多的名义在大会上发言，受到好评。至于教会与非基督信徒的草案，神长们在10月14日的全体大会上开始对各单独部分和整篇内容投票表决，15日通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0月17日，大公会议暂停工作一个星期。10月25日，大会恢复工作，关于信仰自由的草案再次返回会议厅接受表决。这项工作于27日结束。对斯多大纲讨论的结束也标志着大会讨论业已完成。在10月28日的公开会议中，经最后表决通过的有关于主教的草案、关于修会生活的草案、关于斯多培育的草案、关于基督信仰教育的草案，以及关于非基督宗教的草案。至此，大会头几个星期的工作结束，保罗六世便可以颁布《主教在教会内牧灵职务法令》、《修会生活革新法令》和《斯多之培育法令》，以及《天主教教育宣言》和《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在随后的两个星期中，又接连讨论了其他两份重要草案，先是关于启示的纲要，在全体大会暂停的第二个阶段后，重新开始的大会上，接着讨论关于平信徒使徒工作的草案。两份纲要都于11月18日的公开会议中由保罗六世宣布，即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教友传教工作法令。大公会议的神长们必须在第四会期的结束阶段加紧工作，以期完成上代颁布的四份草案的程序。负责修订工作的委员会的任务格外繁重，成员们利用全体大会于11月20日至29日的再次休会期间为达到预定目标而马不停蹄地工作着。第一个达到目标的是关于信仰自由的草案，接着是关于传教工作的草案。为批准关于斯多的草案需等到12月2日。至于教会在现代世界的草案，甚至要等到大公会议闭幕前夕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上才能表决通过。这份文件的讨论热点尤其针对关于无神主义、婚姻和战争的章节。婚姻是保罗六世教宗很关心的议题。范尔大公会议的最后一批文献是于12月7日颁布的，他们是信仰自由宣言、教会传教工作法令、斯多职务与生活法令，以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大公会议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 也度过一个重要的合一运动时刻。会上宣读了罗马天主教会和君士坦丁堡东正教会联合声明，借着这项声明取消了两个教会在1054年公布的彼此绝罚令。随后保罗六世与梅利托大主教的彼此拥抱进一步肯定了这项意义重大的举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的隆重闭幕礼于第二天上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2300位与会者参加了保罗六世教宗主持的感恩祭。礼仪结束时，教宗亲自将七份讯息交给七个不同的群体的代表们，表示大公会议愿意将向世界宣布的喜讯传给他们。这七个群体是执政人士、思想家和科学家、艺术家、妇女、劳动者、穷人和受苦的病患以及青年人。接着大会秘书长从教宗手中接过拉丁文的大公会议闭幕敕令在圣神内，然后五位拉丁礼主教和一位东方礼主教唱起欢呼颂，纪念在大公会议期间去世的235位大会神长。而全体在座神长们也承诺拥护并忠于大公会议的决定。教宗在颁赐了隆重的降服礼之后宣布了礼仪的最后一句话。此时是1965年12月8日13点24分，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落下了帷幕。刚才您收听的是《认识教会》。在这次节目中，我们介绍了梵尔大公会议闭幕。这里是梵蒂冈广播电台。